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是方伟，
我是新田。
好，我们在 FM961.net 上面跟大家实时互动直播，还有正在湾区开车上路的听众朋友啊，也欢迎您随时随地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新网络平台上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哈。那我看到 FM961.net 上面刚才李岩这位朋友说，高市的当选确实对亚洲的地区安全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他还说，加速师的强硬无非是绑架全体中国人民，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这个加速师是指这个习近平吗？
那当然了。
是啊，绑架了。
丁月我插一句哈，这次你知道吧，这次中共有多么丢人，你知道
多么加速吗？
对，
多加速，
实在太难看了。你知道吧，他一律要，他认为那个高市是一个叫短命的内阁。他通过种种方法，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啊，甚至在日本的政坛上都跑出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高市风险这么一个搜索词，热搜词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热搜词搞不好是中共的网军搞出来的哈。但不管怎么说，成了热门这个搜索这个关键字，叫Takachi Risk， 高市风险。所以呢，他认为高市很容易打掉，因为你知道日本的首相当不了那么久，几个月啊，一年就干掉了哈。结果这次一把做成铁盘，你说中共怎么办？他花那么大的力气哈。他观光禁令，封杀艺人，水产封杀，等等之类的一堆东西，还有稀土出口威胁，最后输得光光的，你说中共怎么出去说话，你知道？结果
呢？
结果就是大家都在看你要说什么。
我这里有个笑话，那个刚才你说过的那个冈田克也。就是因为有质疑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那个议员不是被选下了吗？你知道他解释原因是什么？
他怎么说？
他两大原因呢，第二大原因他就是说，他说啊，就是网络因素，就是因为经常上网的人根据报道对我们支持度非常的低，网络上充斥着假讯息和批评声浪，而我们未能充分因应。那方伟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什么什么风险
啊，叫做高市风险。
高市风险，是不是就是这个冈田克也所指的网上的假信息啊？
没有了，这个高市风险这个东西呢，是就中共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哈。
没有，我开玩笑了，
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人什么冈田，他很像说挖了个坑，本来想给别人挖坑，结果自己掉进去的感觉，是吧？
对呀
。
你知道这个人呐、是日本国会的一个常青树，日本你要是当不上众议员的话哈，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人当了十届，你知道，他是个常青树啊，是一个这个叫做大佬哈，立宪民主党大佬，结果这一次完全把自己给抹掉了。
哦，你知道吗？这个人啊，根据日本媒体啊，这个冈田家族啊，跟中国是关系非常的密切。他的父亲是积极的在中国展店的流通巨头永旺集团。创办人，他的父亲是这个集团创办人，叫冈田卓也，他的哥哥叫冈田原也，担任集团的会长，上个月才辞任的。然后他的这个永旺集团啊，在2028年就在北京开设第一家的这个 mall， 就是购物中心，然后已经拓展到湖北、江苏、广东等，总共是23家。而且呢，曾经进军台湾，现在退出台湾市场，它是这样的一个家族背景。
反正我来说个阴谋论呐、我认为11月份把这个高市来说出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人呐、我觉得这背后是冈田克也，这背后很可能是中共叫他说的。
哦。
你知道中共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然后自己跳进去，然后现在把自己埋了。现在大家说这个习近平啊，你知道习近平的那个烂尾之多呀，对不对？一带一路是烂尾啊，他的房地产房租不炒，把房地产搞垮是烂尾，雄安新区是烂尾，俄乌战争是烂尾，动态清零是烂尾，这个香港背信弃义是烂尾，祝蔡英文当选，当初把这个韩国瑜明明领先的这个叫做这个幅度给砍掉，让蔡英文这个逆势当选，现在在祝高市当选，现在这个习近平的他的那个他这个媚气啊，他真的是干什么就什么烂呢、
加速好不好？
加速，不是你听方伟这么说，感觉习近平太舍己为人了吧？就是 为别人做嫁衣已经成为专业的了哈。
对啊，你说台湾跟美国跟中共打仗，怎么可能把对方的将军全灭呢？这就结果就全灭了，现在就基本上被习近平全部歼灭。所以这次真的是，我在那开玩笑了哈，但是确实习近平出招几乎就是必败啊，几乎是这么一个规律。我说这话真的没有夸张啊，真的是这样。我还有那个美中贸易，我都不说了，好多数据呢，今天我在放眼时间中有讲到。总之吧，长话短说哈，就是说经此一役，亚洲平衡就出现一个变动。那美国为首的这个美日联盟啊，那么现在真的可有点成为叫做自由世界的一个领袖，所以中共往下日子真的很难过。
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不为习近平难过，但是为在中国大陆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的中国同胞而难过哈。希望能够有一个出路或者是明路给他们吧。我刚刚看到在 FM961.net 我们的新网站上，李嫣留言说喜欢方伟今早总结的加速师的一套骚操作，全部烂尾。方伟又重新跟我们在这个电台上也 update 一遍了哈。但是我注意到这个李嫣这位朋友真的是从早听到晚啊，谢谢
您。谢谢，
哎，
谢谢，
对对对，然后
太高兴了。
是的，谢谢哈。然后我在这里丁月提醒大家一下，别光听我们节目哈，我们这个网站上除了听节目之外，还有好多哈，真的是我们工作人员整个团队非常努力的哈，想带给大家的一些很好的产品和服务哈。你像现在从这个节目这儿，大家稍稍往下手指一滑，就到了我们福利专区这块。福利专区你看从吃的喝的剪头发的，然后健康饮品，包括足弓鞋垫，应有尽有啊。反正你只要到这个福利专区里来注册，只要注册一下就好，然后你就可以领走这些福利优惠。像是我们美好生活小铺这开了十多年了，都是以这个健康产品为主的嘛。现在在过年期间哈，限时优惠7折啊，大家这个懂的朋友都懂啊，现在得赶快开车转到小铺去抢购了，是不是？然后还有
机会难得。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刚才那个我们工作人员上周啊刚刚拉来的，其实非常有名的一个全美连锁的啊，叫做 Madison Reed， 他在 Fremont 的分店给我们希望之声听众一个特别的会员折扣，满80立减10块钱，然后你在他全场买产品的话，还可以享受75折优惠。它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也是天然养生，就是自己制作的哈。然后那个会员是怎么回事？它那个会员是你只要买了之后，这个染发什么烫染无限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快过年了嘛，是吧？如果大家想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话，哎，这个优惠券或许您能用得到哈。在这里也是推荐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网站，真的我们工作人员很努力的啊，在社区里面去跑去联系，就是想除了我们的优质的节目这些内容之外呢，也带给大家更多生活方面的一些便利哈。
嗯，呀，对对对，有实惠的东西哈，大家不要错过。
好，请到 FM961.net 上啊。那接下来就要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美国的关于移民的一些规定的变化哈，到底变了哪些，又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最近啊就有两大也新的进展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川普政府啊他是得以继续实施对移民的无保释拘留措施。其实说的对移民，其实应该说是很多是非法移民啊。那正式标志着联邦移民议程呢是有一个重大的法律胜利。那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2月6号裁定，国土安全部拒绝对全美被捕的这些 migrants 哈，其实很多是非法移民进行保释听证的决定呢，是符合宪法和联邦移民法的。那他这个事情的起源是在去年，有两个墨西哥裔的哈，墨西哥裔的人呢，他们就是起诉川普政府，这是两起独立的诉讼。那他们的律师就说，这两人在美国呢已经居住超过10年了，也没有潜逃的风险，两个人都没有犯罪记录。那在去年的时候就被川普政府有被拘留几个月哈，因为呢川普政府在去年7月份就推翻了近30年以来的这个政府所共同遵循的一个惯例哈，转而呢是强制的实施就实施强制的拘留政策。结果呢他们这个起诉这个诉讼呢，就结果在10月份的时候，德州一家法院呢就批准了让他们保释，然后川普政府就上诉了，上诉到第5巡回法院，结果 三个法院的三个法官呢是以二比一啊、哦，以二比一判决，就是说，其实判决这个两个墨西哥人是输掉了。那为什么呢？其中一位巡回法官呢，琼斯，他就说，他说，美国政府依据移民与国籍法正确诠释，在美国境内呢，任何地方被拘捕的没有获准入境的外国人就是非法移民，不论他在美国居住多少年，都没有资格获得保释。
哦，这个很厉害啊，嗯，这个很厉害，因为他不是说最近几年哈，就是遍及过去所有的这些年份，
三十年，
对，是蛮严厉的。
对，
嗯，
那所以就说这个事情确实影响蛮大的哈，那个有人可能就说呀，那前面那么多届美国政府对吧，将近三十年，他们都没有去，就说是给他们就说可以保释的吧，对不对？
嗯，
但是这个法官琼斯他在判决书上就写到，他说前任政府选择不充分的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全部执法权，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没有权利来采取这些行动。
嗯，
所以就说法律在那儿的，那这个政府他用不用，他说不能代，他不用不代表这个宪法权利就不存在哈。那么另外反对的那位法官呢，他是提出异议哈，他觉得说这个通过这个移民与国际法的国会议员如果知道说这个法律还会要求对200万人实施无保释拘留，必将震惊啊，强调说呢很多拘留者被拘留的人是美国公民的配偶、父母或者祖父母，他意思就是说对家庭有产生了影响。那这个呢确实就是说对有一些人来说呢，他就说你这个就不太人道哈。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川普政府这样就是严格的来实施这个移民与国籍法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执法，你同不同意？其实也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呢在我们的 FM96.1.net FM961.net 上面哈，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其实这个移民的事情啊，跟我们华人也是有很对吧，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没错，对，在这里呢丁月要这个重复一下、啊、FM961.net 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记咱们的台呼嘛是 96.1， 然后在输网站的时候他那个点儿也点到6和1之间了，然后就很恼火，说我怎么总是进不去你们的网站、啊、
对，你看我刚才一讲我也讲错了吗？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啊，这没关系的。所以丁月要重复一下咱们网站啊，是 FM961.net 啊，哎，大家就是这个也好记，跟咱们台呼很像哈、啊，把点在那个 net 前，好不好？赶快上我们的网站，除了留言跟我们互动之外了，有那么多的这个福利哈、啊，然后餐馆的优惠券，尤其是我们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产品，过年期间全场七折啊，赶快去抢，赶快去啊！好，我们先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看这个移民新规方面的一个改变。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好，下面请新田继续来跟我们说哈，美国的移民规则还有哪些改变呢，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呢？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川普政府呢对于这个移民的政策应该说很明显的是收紧啊。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进展是什么，就是一般以前啊，如果一个人哈、啊、他在这个移民法庭被判处驱逐的话呢，他们通常就可以向一个机构去上诉的，就是叫上诉移民裁定委员会。那么就是寻求这个对移民法官对他判决的一个复审啊，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是很多这些人去争取能够保留他们的身份的一个，或者说提出新的证据的一个重要法律途径。但是呢他一般来说以前呢这个上诉的日子啊可以有30天呢、啊、多达30天一个月，现在呢联邦就是最新有判了一个最新的一个临时的规则，对这个制度做出重大的改革。是什么呢？就把上诉的截止日期啊从一般的 30天缩短到10天，然后嘛还把绝大多数上诉变成是裁定委员会是否愿意审理的酌情权审查。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除非多数的委员他特意投票来受理他这个案子，否则啊上诉就是说通常就会被快速的驳回。
哦，
那这个调整是在3月9号正式生效。那这个对于、
okay.
哎，对于很多这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人士来说啊，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移民法庭的那个案件积压啊是非常可怕的。我记得之前查过，好像是200多万件积压吧，然后每年还会有40几万个新增的这个案件。
嗯、
然后全国的移民法官，你们知道有多少个吗？好像只有700多个。
嗯，而且最近就是川普政府是砍了很多个，比如说在旧金山原来有多少、哦、有大概是好像是21个移民法官，就减到一半都不到了。
哦，哇哦，那可能当时那就是大家算一个简单的数学哈，就是几百万件，然后每年40万件递增的速度，只有这么几百名法官，那么这个案子得要审个10几20几年，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新的规则的变化是不是想要说赶快处理这些积压的案件，而把那些就是可能看起来就不是很 make sense 的就赶快跳过呢？
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川普政府就说那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改变呢，其实确实目的就是解决这个上诉移民裁定委员会积压的案件过多问题。因为说呢现在积压的这么多的上诉案件的数量啊，使得呢传统的流程拖延严重，不利于及时的处理案件，也会拖累整个的移民司法体系。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哈、啊
嗯。
美国其实一般不会这么处理，但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因为进来的人太多，申请的人太多，所以就用这种其实是算比较打破常规的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嗯，那就是说呢，当然其实他说的也是大多数的就是情况，但是也有一些哈，他说有一些是属于特殊情况的，那这个特殊情况我没有时间去查找哈，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特殊。那么对于华人来说啊，华人社区来说哈、啊、有几个现实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是一些比较就是说对移民法比较精通的人说的。第一呢，如果收到了驳回决定或者是驱逐令呢，必须第一时间知道并且立刻准备上诉材料，否则啊有可能在极短时间里就丧失了这个机会。那第二呢，就是由于上诉是否受理变成裁量权的决定，很多原本有合理理由继续留在美国的案例很可能就被简单驳回了。第三呢，华人移民中不少是语言不太通的或者缺乏经验的哈，这种倒计时的上诉期限呢对他们是尤其不利，尤其如果他们没有找律师的话、
嗯、
可能更加困难。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要求反应非常快，
嗯，
那反应不快的话，那就用这个做个标准，就把你
对啊十天很快就过去
了。对对对，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编辑说他有一个朋友啊已经10年了还没面试呢、
嗯，
就这个移民申请积压到现在哈，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新田讲的对华人社区的影响就是喜忧参半是吧？对于这种积压了很久仅仅是因为速度问题的，那当然这个轻的积压越快越有利，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的案子真的有点复杂，可能会经过到上诉阶段的，那么却有可能这样的加速而被就是快速的给 pass 掉了，对吧？所以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哈，还是需要寻求律师的专业律师的一个专业的建议和帮助吧，可能会 case by case 去看才能更有力的就是说做出您最适合的一个申请。如果大家这方面需求大的话，我们尽快也安排就是请一个律师哈到这个直播上来哈，现场也跟大家解答问题好不好？所以您的反馈哈和需求很重要，请告诉我们到 FM961.net。 好，看方伟今天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嗯，没有了、
嗯、对，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移民法的改变呢，其实真的是很牵动大家的心的，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多跟我们来分享您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案例，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啊把这些信息呢都传递给大家，所以呢鼓励您到我们的 FM961.net 上面留言。
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带您看这个加州啊最新爆出的疫情期间的小企业欺诈案又是怎么回事儿。